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来到这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实体的在这里一起聚集啊，但是我们相信主的灵还是跟我们同在，因为无论在哪个地方，两三个人奉主的命聚集，主说他就与我们同在 ，Amen。他要在我们中间，这是最宝贵的，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东西比神的同在更宝贵了，在这一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我们何等需要主与我们同在。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其中的一个教会啊。启示录七个教会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一个教会我们讲到以弗所，对不对？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是不是？然后我们也讲到什么教会，上礼拜讲什么教会？上礼拜我们讲推亚推拉教会，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启示录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主都对他有称赞或者是责备。但是弟兄姊妹，在圣经这七个教会的当中，有两个教会，如果你看这七个教会，我们整个讲完你就知道了哈。有两个教会，他们是曾经受到主的责备，而他们并没有受到这个称赞的。哪两个教会呢？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沙迪教会，另外一个就是老底嘉教会。那么沙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教会呢？我们来看看哈，沙迪教会它也是在这个你可以看见哈，我们在新约之旅的时候，我们去过这七个教会的地方哈。当然现在你已经看不到那个所谓的教会的样子哈，那个你只看到的很多都是一些残垣断壁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沙迪教会它今天就在那个时候，当使徒约翰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看见的，神要他看见的，写出来的就是主对历世历代的教会所说的话，不是只是针对当时候的这个沙迪教会。沙迪教会并不是像以弗所教会或者像其他我们所提到的教会一样，他所在的城市并不是一个多么样子的一个好像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城市哈。可是他也曾经是在当时候的利底亚的这个王国哈做过首都的。那么这个沙迪的城市有点像今天的南京一样哈，他曾经是做过首都哈，所以他有点像南京一样。可是他不像上海，不像北京，不像上海是一个这个经济贸易的一个城市，不像北京是一个政治一个首都哈，所以他就是属于像南京这样子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呢，主对他提到的一些都跟这个城市的大概的环境会有类似的关系哈。那我们来看看哈，主对他没有称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教会是跟老底嘉教会一样，是没有被称赞的一个教会，所以乏善可陈，那不称赞了，我们就不讲称赞了哈。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要讲到，那主对这个教会有什么责备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段圣经，在圣经里面提到说沙迪教会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他说你按名你是活的，实质上面呢，实质上面是怎么样死的，所以我把它叫做名存实亡，或者说有名无实。就是被沙迪的教会哈，他现在有一个观光景点，这个观光景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有很多的皇陵，就是那个这些皇帝哈，国王的这个陵寝，所以在那边你去看 有很多这些陵寝哈，看起来是很漂亮、很壮观的哈。如果你看见他们建造的这些皇帝的这些皇陵，都是很好看的。但是就好像耶稣所讲的这样子，外面好看，里面呢是死的。这些灵寝虽然看起来很好看，看起来是很雄伟，但是它的里面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死人。就是为教会外面多好看不重要，教会的这个礼拜堂多大不重要，重点是里面是怎么样，对不对？你可以看见今天欧洲美洲的教会今天的光景就是如此。如果你有机会到欧洲去旅游的人，你大概都可以见证这件事情。你到欧洲去看，最多看到的教堂都是什么教堂？都是很雄伟的，都是很那个这个，甚至有些很多的天主教堂，它那个窗子啊，每一个窗都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去雕刻的，有那些包括这个什么耶稣的像啊，圣玛利亚的像啊，或者使徒的像啊，或者是圣经上的哪一个故事雕在那边。我相信当初他们这些这个建造这个圣殿的人，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去看欧洲的教堂就是看这个，但是里面聚会的人有多少呢？有的甚至已经没有聚会了，政府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观光的教堂。我在欧洲看到这些教堂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慨，我就提醒自己，有一天如果我所服侍的教会什么时候也变成是博物馆了，那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弟兄姊妹，我也盼望我们灵粮堂不是有一天变成是博物馆， Amen。 所以欧洲美洲的教会现在，特别是欧洲的教会现在已经很多都是没有人去聚会了。美国正在走向欧洲的道路，每一年美国的这个教堂是以大概一万间的教堂这个数例是卖出去的，有一万间的教堂关门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一直强调，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我们灵粮堂的礼拜堂虽然是很不错，但是弟兄姊妹，不要把它当作是我们所足以自豪，也不要把它当作是我们之所以好像我们喜欢的原因。神要他的儿女是有名有实的，是名副其实的，不是名存实亡的，不是有名无实的。那今天很多的教会是如此的光景，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在这个白利德博士的有一本书叫做 The Coming Revival， 中文把它翻成说复兴来临时。白利德博士是美国学院传道会的这个创办人，他已经过世了。这位爱主敬虔的神的仆人，在他生前的时候，他一直努力做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学院传道会就是一个很努力做门徒训练、传福音的一个特别是做大学生工作的一个团体。但是在白利德牧师这个博士他后面的这些连日，他花很多的功夫，他在推动美国来做禁食祷告，他呼吁基督徒要起来禁食祷告。所以在他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为什么要为美国祷告呢？他提到说，美国有50%的人，也就是一半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所以有一次，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他看到了这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有一个大型的一个这个调查机构啊，他们做了survey，针对美国的人的信仰做了survey，然后呢，survey出来什么呢？survey出来说美国有6000万自称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哦。美国现在有多少人？应该有3亿吧。那么6000万是多少比例？ 五分之一，对不对？五分之一，美国有五分之一所谓的重生得救。那你讲重生得救，还不是只说他自己认为是基督徒没有重生得救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数据如果加起来的话，如果你在调查问卷里面问说你的信仰是什么的时候，他写基督徒的可能比例更高。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那时候已经是大概十年前了，但是那个数据是说美国有70%-80%的基督徒。我相信为什么？有很多人他认为他是基督徒嘛，对不对？可是华尔街日报看到这一个调查之后，他就发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美国真正的有6000万重生的基督徒，为什么美国犯罪及暴力如此的猖狂呢？难道基督徒不是社会的光和盐吗？他这个问题哦，华尔街日报哦 ，Secure 的一个报纸哦，不是基督教的报纸哦，他问出这一个问题的时候问得非常好，就是说今天这个问题也在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是一个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对我们周遭的邻居朋友、对我们的家人，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力呢？这是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在几年前有一次，有一位年轻的一对这个 couple 要请我来帮他们做婚前辅导。那么事实上他们是已经登记注册，就说 legally 他们是已经结婚了，然后他们就已经是住在一起了哈，但是还没有举行婚礼。当然这个可能也是因为为了身份的问题或怎么样原因啊。Anyway， 那好了，所以我就帮他们做婚前辅导。那么第一个，当然我通常一般来说哈，如果要替一对夫妇主持婚礼的话，那我一定要要求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啊，做牧师替人家证婚呢，这个是有这一个 liability 的，我是说在天国有 liability 的。是不是啊？我总不希望我证婚完了之后这个人就离婚了嘛，对不对？所以呢，那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会 follow 圣经的原则，我就没有办法去保证了。 OK， 所以这是这样的原因啊。所以我就跟他们做，后来我知道说这个男的还没有信主。好，我说没关系，那我谈的跟你谈一下哈。我就跟他讲，我开宗明义讲，我说他们是就说这个男孩子是 ABC 啊，不会讲中文啊，那女孩子是 OBC， 就是会讲中文也会讲英文哈。所以我就跟他们这个用英文跟他们这个辅导哈，然后就跟这个 ABC 的这个男孩子讲说，我说哈，虽然我是因为这个你的这个太太哈，他我认识他的这个家人哈，所以他们请我要来帮助他们这一对夫妻哈。我说我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我说我还是要告诉你我的原则，如果你还没有这个信主的话，我说我是不会帮你证婚的哈。但是我希望在这个做这个婚前辅导的这一个阶段，大概六个 section 哈，我说我希望你能够有敞开的心，愿意来接受哈。我说我会尝试帮助你来认识主，那他也愿意哈，所以我就跟他谈了这个一次两次。那么后来有一次，就是在谈到这个信仰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表达的看法，他说在我周遭有很多基督徒，但是 they are Christian by title。 哇，这句话当然他讲的不是像我这样子的这么样子慷慨激昂啊，但是他讲起来就是觉得说，他说呀，你说是个信耶稣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很好，但是我看到的基督徒他们很多都是挂名的基督徒啊。这是让一个人不愿意信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很多的基督徒他都是跟着爸爸妈妈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可能包括我们这一代的， 我们的孩子他也可能是这样子，他跟着你一起上教会，他 上这个儿童主学，上青少年团契，然后他一直到了最后到了大学，然后他拜拜爸爸妈妈拜拜。甚至我有听到年轻人告诉我说，他说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法利赛，所以从小他看见的，他看见自己的父母亲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意思就是说他们说的跟他们所做的不一样。听众们，为什么今天在美国会有这么多这样子的基督徒？刚才我们提到重生，重生得救，弟兄姊妹，到底这些人有没有重生得救呢？他自称是重生得救，但是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呢？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如果说我们是与神相交的，但是我们却仍然行走在黑暗当中，我们仍然犯罪，请记得哈，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还在犯，你犯了一个罪，然后你这个就不是基督徒了，不是。他讲的那个犯罪，在约翰一书里面常讲的就是持续性、惯性的这种犯罪。因为如果一个有圣灵重生的人，他里面一定会对罪敏感的，他不可能他犯了罪后之后他没感觉。可是那样子持续的犯罪，这种惯性的，好像习惯性的去犯罪，今天在教会里面岂不是也有？所以他说，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跟神相交的，我们就会在光明中行。当然他还提到其他点，比如说他提到，如果你今天你说你跟神是相交的，可是你却来还在恨你的弟兄，那这是什么？你在撒谎。所以他讲了彼此相爱，教会弟兄姊妹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可是为什么我说我信主了，我重生得救了，可是我还是老是这样子跟这个人不好，跟那个人不好，老是心中对这个人有意见，那个人有意见呢？所以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是不是我们清楚自己的重生？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东西，我曾经在教会里面讲过很多次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所以中国教会事实上也是出现在这个问题里面。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之所以会挂名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很多，对不对？第一步的工作就是重生的工作。所以讲起来，事实上弟兄姊妹啊，你说传福音叫一个人信耶稣啊，容易也不容易。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今天跟他讲，我势力跟他讲，讲完之后讲破嘴他还是不信啊。所以有时候为了这个教会，有时候为了这样要让一个人信主哈，想尽各样的办法啊，今天呢这个请这个名人来讲道啊，这个或者是请什么音乐布道团来这边布道，或者是各式各样，我想尽办法。我觉得在北美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会落于这样的光景里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面，其实这是世界上面的说法。再一次说，我不是说这些的方式不可以，但是我们往往学了外面世界人用的方法，而没忽略了那个本质是什么。什么能够使一个人信耶稣啊？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办布道会，我们花很多时间， 我们在那边预备这个诗班练习等等，这些都很好，我们也真是想尽办法要去邀请别人来，这些都很好。但弟兄姊妹，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们缺少祷告。我们没有祷告，我们祷告太少，所以圣灵的工作就很弱。所以一个人重生需要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另外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可能他重生得救了， 但是他还是为什么有名无实，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活出那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出来，不能够有那里面有那种的动力呢？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上次有一次在五旬节的时候，我特别讲了圣灵充满的重要性。弟兄姊妹，我自己经历过这种情形。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虽然不是爸爸妈妈信主带我去的，但是我小学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时候就被一个同学带到教会去，所以我从小可以说是在教会长大的，在教会里面唱诗歌等等这些人我都很清楚。唯一的差别就是说我不是那种糊里糊涂没有重生得救跟着父母亲信仰的，因为在台湾要这样子的信耶稣也是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从小信了主之后，面临到家里来的逼迫，面临到这个同学们的这些的眼光等等这些，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些信仰很清楚。可是即便如此，但是我在一个传统的教会里面长大，从来也没有谈到圣灵的工作。讲到圣灵的时候呢，通通都是负面的，讲到圣灵的时候通通都是讲到这个大概就是牧师祝福的时候最后会提到圣灵，其他都没有提到圣灵。所以在这样教会的里面长大，我是被教导，从小就被教导信主的时候就要服侍啊，服侍才爱主，爱主就服侍、啊、所以你别分爱主就服侍，服侍就爱主，懂这意思吗？啊，所以我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就觉得我服侍，我从七年的时候就开始服侍。我告诉你，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去教主日学了，所以我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啊，都已经大学了，都还不教主日儿童主日学，然后找我们这些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人来教主日学，我就说啊，这个什么时代啊？然后说他们不成熟，不成熟就是这样成熟的。我们那时候叫做西楚无大将，怎么样？廖化做先锋的，没有一军就怎么样？二军就上了，我们就这样被成群出来了。我国中二年级懂什么啊？信主也不过才两年啊！你要问我重生得救，我自己可能还讲不出来什么叫重生得救。我去教主学啊，哎呦，跟那些孩子们要讲啊，不容易啊，就这样操练的。就怎么？但是这种服事啊，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到了这个啊，这个要升大学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 burn out 的现象，我就开始感觉到那种枯干的现象。我枯干到一个地步，我甚至都不想要去教会了，只是我怕说我不去教会会绊倒后面我带的这，因为我是青年团契的辅导，一辅就倒。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我也深深的提醒一些特别信主不久，不要太快的就参与太多的服事，一定要让他跟神的关系要建立起来。当然这不是只有初信的如此，我们信主久的一样，如果跟神没有好的关系，你服事越多垮得越快。我不是 discourage 弟兄姊妹来服事，教会非常需要人来服侍，但是我看见过一些弟兄姊妹，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看见他们，以前我带过的一个年青年一个 young adult fellowship 的一个主席哈，团契主席，他告诉我说他以前在一个小教会做过执事，做到后来他说我不想再服侍了，他跟自己说我再也不要服侍了。来到教会经过了几年之后，慢慢慢慢把他带起来，最后他才开始出来服侍。弟兄姊妹，没有靠圣灵，我们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能力，最后一定会失败。所以这一个教会，这一个撒迪教会，他们里面充满了这样子挂名的基督徒。那么好，那接着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句话哈，稍微需要解释一下，因为免得我们会误解。他这里讲的这个行为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为人行为，这个 you know，他讲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他的工作， 他的 work。 也就是说，主说我见你的工作，你的服事，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完全这个字啊，要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完全呢？完全这个字哈，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完成，或者 complete， 或者是说实现。所以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这个完全是指的完成。所以他说，我看见你的工作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成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完成。那什么叫没有完成呢？没有完成就等于是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当时候这一个撒迪教会有一座庙叫做雅迪米庙，可能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也有，大家应该记得。那这个庙就是没有盖完，没有盖完就荒在那个地方。就好像说今天弟兄姊妹，你到外面去看，也许你会看到，我不知道在美国，我们洛杉矶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些地方，你有些城市你可以看见很多都是那个盖到一半了，有没有？没有盖了，钢筋都还露出来的，这个叫未完成的。所以没有用，没有价值。主说你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主说在你这个教会啊，在我的眼前啊，是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所以撒迪的教会啊，当你仔细看这七个教会啊，神对他的这个批评啊，对他的责备比老底家其实还严重。我们大家都觉得七个教会当中最不好的就是老底家教会，对不对？事实上主对这个教会的责备是更严厉的。他说他是死的，你名是活的，但是你是死的，你完全你做的这一切，你所有的没有一样啊，在我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弟兄姊妹，根据一个调查，美国这个刚才所提到的哈，有50%的基督徒他们不清楚重生。那么其中95%的基督徒呢，他们不认识圣灵的工作，不认识圣灵，对圣灵的位格，对他的工作非常的不清楚。其中只有2%的基督徒是经常去分享他的信主见证的。哇，如果从这个比例来讲，6000万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有2%他们是 regular 在那个地方去分享见证传福音的。那这个是美国教会的光景。我就想到说，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在这个山东大复兴里面的记载也提到类似的情况。当时候神使用了这个一个西方的宣教士叫做孟教士，孟教士为着中国的教会非常的担心。在他这个里面，他形容这个教会的光景，他说宣教士们他们到这个中国宣教已经25到30年了，他们开始明白教会中有许多的会友和教会领袖仅仅在头脑上赞同信仰，但却没有实质的新生命经历。会有大多算是敬虔，虽然正派却没有生命。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把这个上教堂啊当作也是一种伦理信仰，哎，做好人嘛，是不是？去教会做好的。在北美我相信可能很多父母亲也有这种观念，哎呀，小孩子送去教会好的，他们在那边会学好的，不会去学坏的，但他自己不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让人觉得来到教堂是帮助一个人去学好的。那么请问跟儒家学说有什么差别？请问跟佛教有什么差别？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是不是？ 不是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还认为说今天信了耶稣是能够帮助我变一个好人，帮助我能够学好，那你就信错了。你信的不是基督教，你信的不是耶稣。耶稣就是说你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你根本就是不行的啦，你根本没有办法，你一定需要信耶稣，只有靠着耶稣你才会改变。你还觉得这一个人的生命他还有一点好处，只不过再把它修一修变得更好，那么你就弄错了你的信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责备这个教会，因为他们挂名的基督徒，他们有名无实，他们一事无成，他们外面虽然有很多的活动，也有很多的聚会，但是里面没有生命。教会长期以来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带来生命的影响，没有 让人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死人只会带死人，只有活的人会带出活人。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活的人，我们才能够让别人活啊。好，那么主总是给我们有盼望。当主讲完之后，主接着就鼓励他，给他机会。主告诉他什么呢？他说你要回想，回想，并且回想什么呢？回想你怎么领受的，你怎么听见的。听懂没？换句话说，撒迪教会有没有听见主跟他说话？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来教会来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的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的，不管他是挂名不挂名，请问他有没有听过主的话？一定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主到现在，你听过多少话？你听过多少篇道？但是弟兄姊妹，这些话这些道你有没有去回想？其实我们不应该30年前的才来回想，我们应该每一个礼拜听完了之后，我们就好好的每天来思想。每天你灵修的读到神的话之后，你这一天你就终日来默想神的话。主说你要回想，你要回想你怎么听见的，你怎么领受的。因此我们在门训里面很强调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其他的班如何，但是在我这个班，我几乎可以说是从 pre-DT 到 LT， 我每一次我都要问一件事情，就是上礼拜的讲道请你来分享一下你的领受是什么，如何应用。你说牧师啊，我都已经信主这么久了，我听到也很久了，我上门训都上的 LT， 还在做这种基本功课。弟兄姊妹，你不要忘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根基不好，所以才会跌倒。如果我们每一个礼拜天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主日崇拜，而且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这是他一个礼拜当中唯一一次可以接触神的。所以我作为一个讲员，我作为一个牧者，我很看重我尽我所能的，我花很多的时间在这里预备。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他可能就这么一次有机会听到神的道。但弟兄姊妹，责任不是只有在牧师，责任也在什么？也在你们自己的身上。你如果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态度，特别现在是在网上聚会，你反正我今天电视一打开，然后呢我敲个二两条，泡杯茶，甚至顺便吃个早餐，喝个豆浆，吃个油条，不知道有没有油条。然后呢今天牧师讲的，哎，不错不错，哎呀感谢赞美主，哎，不错不错，今天讲的不错，哎，讲的，哎呀，又讲这个东西了，太枯燥了，转台。现在反正都在网上了，转到生命和灵粮堂，甚至转到哪里呢？转到台湾新店行道会、台北灵粮堂，哇，随便你转啊。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灵粮堂没有这样的人，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回想，你要去思想你听到的道，你听到的所看到的神的话语。而且他说不仅仅是如此，而且要怎么样？要去遵守。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要遵守， 这就是应用。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强调应用？我们在门训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说你应用，导读的时候我讲应用，早上我们在导读的时候，我们会请一些弟兄姊妹，礼拜六的时候我会请弟兄姊妹来分享应用。我一听就知道你是在讲应用，你还是在讲道。弟兄姊妹，你需要有人告诉你，不然有的人信主了一二十年，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子把神的话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不知不觉就变成什么人呢？法利赛人。他脑袋一堆的知识啊，他看到的都是别人，你看那个张牧师啊，哎呀，你看那个宇康传道啊，你看那个 Mary 师母啊，你看罗瑞啊，你看圣经上明明说不可以这样，他就这样子，所以他都懂啊，还可以引经据典呢、哎，骂人都不带一个脏字的。但是呢，他其实却一根指头都不敢动。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责备这人最厉害的是什么？法利赛人。跟你旁边说，不要做法利赛人。跟你自己说，不要做法利赛人。弟兄姊妹，我不管你读圣经读多少遍，不管你查经班你多会查，不管你是不是都练过神学院，不管你希腊文多么精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神的话没有应用出来，你所读的这些反而成为你生命的拦阻。那么接着主勉励他们什么呢？勉励他们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在这个地方只有讲警醒，好，没有讲祷告。但是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我把祷告提出来。他说警醒，警醒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留心警觉。我开车的时候啊，只要师母坐在我旁边，我一定非常警觉，我一定非常警醒。如果再加上我三个女儿在车上的话，我绝对绝对绝对的会非常的警醒。弟兄姊妹，什么叫警醒？我记得这个每次我开车的时候，我最常听到师母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小心，小心，小心。所以一讲小心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小心了嘛，对不对？你就注意了，你就会 pay attention 了。那弟兄姊妹，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问题是一个沉睡的人，他不会注意圣灵在他心中的提醒。这就是为什么主勉励撒迪教会，你要警醒。事实上也跟这个教会有关系。这个教会哈，它的地点是在大概一个800公尺高的一个小高原，哈，不算是很高，但是也算是有点高了哈。那么这个，你看它这个地方哈，它其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所以正因为它这个位置很好，易守难攻哈，整个的这个到这个城里面呢，它只有一个狭缝的一个小通道。也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在历史上面曾经有两次被这个攻陷。第一次就是在大概546年的时候被这个波斯王古列把他征服，另外一次是在214年被希腊的安提阿古三世啊把他攻陷。那攻陷的原因都是什么呢？都是因为守卫不警醒。那么那个这个波斯王的那一次呢，他们就派了兵啊，就这样子哈、啊、攀岩呐、啊， 然后呢就沿着那个小的缝隙那个地方就像攀岩过去，哈，好像是用绳子这样子吊拉怎么样子的哈，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就过去了，趁着黑夜的时候就过去了，然后就把他们打败了。所以守卫不警醒嘛，对不对？其实他只要有一些守卫在那个地方昼夜的在那边看守好就好了。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个当过兵的都知道，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有多少个真的在那边站，如果是长官不在，对不对？对岸又不可能打过来，除非是在金门，对不对？在金门马祖就要小心点了。为什么？因为一个不留神就有一个水，那叫什么水鬼就把你摸走了。就是妹，所以我们需要警醒。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很警醒，有没有？常常那个常常的时候政府就宣传就是说小心匪谍，小心匪谍就在你的旁边，所以你随时随地都很小心，看到有可疑的人戴口罩哈，去报告一下。哎，看那怎么在大学里面他怎么晚上偷偷摸摸的在那边打电报，哦，这样可能是匪谍。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渐渐的失去了这种警醒的心。我没有时间多讲了哈，我想在圣经里面四世纪里面提到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被这个当时是四世时代哈，那么这个底波拉好的底波拉这个跟这个西西拉打仗，结果把这个西西拉这个迦南王耶宾哈他的这个大将哈他的军长打得落荒而逃。这个军长呢就跑去找到了这个叫做雅裔哈，是一个西来人的哈，就是跟他们平常是比较没有算是比较有友好关系的哈。那么就找了这一个人的一个女的哈，就说哎，你可不可以让我在这边休息一下，我给我喝点水。结果呢这个女的哈不单单是给她水喝，还给她奶喝，就是那个酸奶哈，就是中东那时候的酸奶，所以对她很好，让她睡觉了。可是没想到就趁她睡觉的时候就怎么样，就用那个扎银的那个锥子啊，就往她的太阳穴一扎下去死了。所以底波拉特别就做了一个诗来称赞他。好，那这个诗给你想预知详情，你先去看，回去看四世纪第四章啊。那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就表明这个人为什么会死啊？以色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都没有死，他就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松懈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女的跟他们平常是好的，所以他就松懈了，他就放心了，他没有想到结果是被他杀了。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你觉得美国今天在危机吗？你认为今天美国有多少的人觉得是在危机？我们这边都是 LKK 这一代，你觉得今天有多少年轻人他觉得美国今天是在危机？有几个举手的不是年轻的，你是代表谁？这是我最近我们都很清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西雅图，这是最近的哈。先讲这个五月的时候，这 Huntington Beach 这些海滩啊，很多人抗议，2000多人抗议，我们要开放宪法规定的，我们有自由，宪法都搬出来了。美国人很讲法律的嘛，是不是？你是地方法，你州法，我是宪法。宪法给我们有自由啊，甚至还有人说我的自由，我有自由呼吸啊，你为什么要让我不能够好好呼吸？我就觉得是莫名其妙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莫名其妙啊，怎么有人会用这种的理由啊？哎呀，我现在觉得做美国总统真是不容易，还是咱们在中国做比较容易一点。西雅图更荒谬，把6个区块把它 block 起来，然后自己宣布 这是什么？它叫什么？国会山庄自治区，地方政府啊，也避免这个事情闹大，就说好吧，我们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让他们自由思维。现在他们得寸进尺，还进一步说要把亚马逊总部要把它拿下来，要这个要解放这个总部，要让这个员工自己来管理总部，在讲什么话？那些苹果店啊，那些什么店啊，被打砸、被抢，这些也都不讲了，这些都是小咖。Amazon 啊！所以啊，然后你就看见这些国会的议长也在那边下跪，表示对那个尊敬。所以你说美国是不是危机？美国自己本身内部不和，政府之间不和，州跟中央不和，难道不成打内战吗？你说美国是不是在危机？而更可怕的是，美国明明是在一个危机的中间，不仅仅是外在你看得见的，是在属灵的里面，美国的灵性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有人说就好像是罗马帝国的那个时候，也有人形容说美国今天正走向欧洲的路。这些话不是我讲的，格里汉牧师讲过，之前的白里德博士讲过，很多的这些神所重用的近前的仆人都讲过了，但是人不听，甚至教会神的儿女不听。弟兄姊妹，你看看他们在抗议的时候有没有 social distance， 你看看警察都在戴口罩，抗议的人不戴口罩。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在想，哎呀，也许我们基督徒应该像他们那么勇敢，死都不怕，唰。但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根本没有危机意识？所以主说你们要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就要祷告呢？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提到的都跟祷告有关系。万物的结局尽了，是不是？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主耶稣在升天，在这个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林园，他在那个地方祷告，然后门徒们在做什么？在睡觉。你想，耶稣都要已经要上十字架的，耶稣自己心里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对不对？门徒们没有危机意识，完全不知道，他们还在那边睡觉。弟兄姊妹，你不要笑他，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在这个这本书里面，这个叫做一个伟大文明的垂暮啊，是王永信牧师送我们的。那么他但是这个写的作者是一个叫 Carl Henry 哈，是一个神学家，一个神学博士。那么他在这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仔细的来反思。他说，在美国有150,000家教会，掌握了全世界基督徒80%的财富，可是美国教会平均的奉献只是他们收入的2.5%。即使是美国最大的宣教差会美兰浸信会，会有当中领圣餐的人，他每一天每一啊不是呃每一年为宣教所捐的也不足$10。想想看，$10，你去餐馆吃一次饭就没了。所以他说，比花在餐馆吃一顿优惠价的饭还少的费用，去拯救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只有1/30的美国教会差遣及支持一个会友到世界其他地方去从事宣教。这是讲到美国教会在富裕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却没有去看到神国的需要，看到神国福音的重要性。 那他讲的这些啊，他还有讲的其他我就不讲了哈。他讲的就是说，他接着就说，他说缺少祷告往往是这种属灵感觉迟钝的关键。我们拥有世上的财物却无属灵的活力，是因为我们不求。许多福音派教会取消了祷告会，连礼拜天早晨讲道上的祷告有时也形式化。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也印证我曾经在祷告会讲过很多次的，美国的教会普遍没有祷告会。你能相信吗？你能相信一个30,000人的教会没有祷告会？你能相信一个 mega church 但是他竟然只有10-20个人在祷告？弟兄姊妹，所以仇敌当然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任所欲为的做事情。因此为什么圣经上里面讲到末世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要警醒，然后又讲到要祷告，是不是？祷告警醒这两个分不开的。一个祷告的人他就会警醒，因为他的属灵里面看见，他的属灵里面灵觉他是敏锐的。当我们看见外面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去祷告，你越祷告你就会发现你不再是被这外面的这些纷纷扰扰所在影响你的思绪，而是你看见神在这些当中他要做什么，神在这些事情要我们做什么学什么。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在灵里面跟主祷告跟神交通的时候你才会明白的。而且在这里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只是要祷告，这里的警醒它的原文的意思，时态是现在进行式，意思就是说要持续不断的警醒，不是一时，不是5分钟热度，要一直的警醒，一直的祷告下去。韩国教会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可以说复兴的时间最长的。很多人在研究这个教会复兴历史，都在研究为什么韩国教会能够持续的复兴到现在。当然这些年韩国的教会也有一些衰退，因为物质的丰富，相对来讲他们的祷告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样子的大量，那么样子的迫切了。可是毕竟来讲，祷告毕竟还是韩国教会他们的一个 DNA。 因此关键这个复兴能够持续，是因为他们持续的祷告。就是我们中国教会啊，论讲道真的是，我可以说啊，你可以 找出很多很好的讲员，很多韩国一些大教会的牧师，这个就是说很有能力的牧师哈。可是我有时候听他们讲的，我说，哎，奇怪，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特别。可是什么的原因使得他们的教会呢，能够这样子的复兴呢，能够这样子的成长呢？关键是持续的祷告。我们为着疫情祷告，祷告了多久了？2次的40天连锁禁食祷告，完了之后继续的祷告。弟兄姊妹，祷告到什么时候呢？我说没完没了。祷告没完没了，不住的祷告。弟兄姊妹，不要停止祷告，也不要说今天这个有疫情了我才祷告，或者疫情更严重了我就更迫切祷告。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容许苦难，容许这个情形发生9点，因为训练我们，操练我们忍耐，操练我们有这样子持续很久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感谢主，即使是在这样子一个最糟的教会，在这样子一个最恶劣的教会，在这一个被主责备最多最厉害的教会，但是主仍然说这个教会有什么？有一些是未曾沾染污秽，他们的衣服没有沾染污秽，他们是身穿白衣要跟主同行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他们不去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不去沾染罪恶，不去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他们是与主同行的。这一群穿白衣的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得胜的人。 主要 reward 他们，主要应许在他的生命册上面有他名字，主要在父的面前承认他的名，主要 recognize 他们。弟兄姊妹，但愿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时代，不管我们周遭的人是如何，而你我都能够成为这一群穿白衣的人，是一群得胜者。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永远不改变。主，你历世历代借着你的话语一再地告诉我们，叫我们要警醒祷告，叫我们要谨守遵行你的吩咐，叫我们不要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与世界分别出来。求主保守我们灵粮堂每一个弟兄姐妹，保守我们今天在听到这边信息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听了你的道，我们就回想，我们就领受，并且我们去遵行。主啊，让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我们灵粮堂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是一群得胜的、穿白衣的、与你同行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